卡尔梅尼乌斯博士倒了一杯白兰地，沿着吧台把酒杯推过去。卡尔一言不发，他顶着陌生人的目光将近一分钟，然后拳头在吧台上用力一锤，大声说道：
天杀的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
你吗，先生？我对你一无所求。
你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嘲笑我？
嘲笑你拉倒吧，我们沙斯堡的小丑都比你强，难道我吃饱了没事干大老远跑过来嘲笑一个脸上只有痛苦的年轻人？来喝酒，开心点，明天可是你的大日子。
卡尔转头呻吟，可是卡尔梅尼乌斯博士还在数落他。
没错，鼎鼎有名的格罗肯海姆大钟即将有新人偶亮相。
多么重大的场合啊，在这之前我跑了五家旅馆都找不着一张床位，
处处爆满，好像全德国的人，哎，不论男女老少，手艺人、钟表匠以及其他机械专家都跑来看你的新人偶，你的杰作，这难道不值得开心吗？哎，喝酒朋友，喝酒。
卡尔夺过杯子，一口吞下烈酒。
没有什么新人偶，他喃喃自语。
你说什么？
我说不会有新人偶，我做不出来，一个也做不出来，时间都被荒废了，等我发现来不及了还是做不出来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你尽可以对我冷嘲热讽，来吧。
哎呀哎呀，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一本正经地说，
冷嘲热讽，压根没想过，我可是帮你来的。
什么？你吗？怎么帮？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笑而不语，仿佛覆满死灰的木头突然冒出火苗。
卡尔反倒畏缩了，老头慢慢靠近他。
你瞧，他说，我觉得你不明白我们这门手艺的哲学精髓。你当然懂得如何调教钟表，修理教堂破钟，但你是否想过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发条？
我不明白，卡尔说。
我们可以控制未来，孩子，就像我们给钟表上发条一样，告诉自己，我一定会赢，我一定是第一名，就是你在给未来上发条。而这个世界除了服从别无选择，墙角那口老破钟的指针可以自己决定停下来吗？你手表里的发条可以自己决定上发条倒着走吗？不可以，他们别无选择，未来也是如此，一旦你上紧了发条。
如今我们深入到了本质，卡尔梅尼乌斯博士的哲学观大抵如此，这也是他想让卡尔信服的。嗯，听起来不无道理，多少凡夫俗子不就是如此，心诚则灵吗？老百姓买彩票的时候心里不就是这么想的吗？无疑这种事情光想想就让人愉悦，虽然并非没有纰漏。
怎么可能？
卡尔觉得脑袋越来越晕。
真的轻而易举。你想要什么？财富，漂亮的新娘子，给未来上发条，朋友，只要说出来就是你的，名气、权力、财富，你想要哪个？
你很清楚我要什么，
卡尔大叫，
我要大钟的一个新人偶，
我荒废了那么多光阴，本该造出来的新人偶，可以让我明天一洗耻辱的新人偶，
这还不简单？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说，
只要你发话，愿望即可实现。
他指着被他拖进酒馆的小雪橇，两侧的冰刀还泡在融化的雪水里，帆布遮挡，湿漉漉的。
那是什么？
卡尔问，突然很害怕。披露就是，你不能光靠许愿赢得比赛，你赢是因为你比别人跑得更快，为此你必须努力训练，竭尽所能，就算如此也不能保证你准赢， 因为别的选手可能比你更有天赋。你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，这话固然没错，但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你不能不要必然随之而来的一切，比如所有那些努力和绝望，以及屡战屡败之后的屡败屡战。卡尔的问题在于，他害怕失败，从而不敢尝试。
自己打开，拿掉帆布。
卡尔趔趄着站起来，缓缓解开系住帆布的绳子，然后拉开帆布。雪橇上正是他从未见过但最梦寐以求的金属结构，一个全副披挂的骑士人偶，由泛着微光的银质金属制成，手持利剑。卡尔对细节瞠目结舌，绕着他走来走去，从各个角度打量，每一块装甲都精巧地铆接在一起，上上下下活动起来灵活自如。至于那把剑，他试了试锋刃，立刻把手缩回来，看着从手指滚落的血珠，
简直跟剃刀一样，
他说，
只有最好的才配得上铁魂骑士。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说，
铁魂骑士真是巧夺天工哦，如果这个东西明天出现在钟楼里，我必将名满天下。
卡尔苦涩地说，
他怎么移动？他有什么本事？想必也是通过发条工作，我猜。还是里头住着小妖怪、精灵或者恶魔，诸如此类。
随着顺畅的嗡嗡响，以及精密仪器的滴答声，人偶动了起来。骑士举起手中的利剑，戴着头盔的脑袋转向卡尔，下了小雪橇，朝他走过来。
不要，他想干嘛？
卡尔一声惊呼，往后退。铁魂骑士继续进发。卡尔躲到一旁，他也跟着转向。卡尔闪避不及，已被逼到墙角，利剑离他越来越近。
他想干嘛？那把剑可锋利了，快点阻止他，博士，快点。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吹了三四个小节简单但动听的小曲子，铁魂骑士立刻止住不动，利剑恰好抵住卡尔的嗓子眼。学徒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躲开人偶，瘫坐在椅子里。
什么？谁？他是怎么启动的？真是不可思议，是你指使的吗？
非也，不是我启动的。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说，
恰恰是你。
我启动的，我怎么就让它动了？
是你说的话。它的结构相当精巧和平衡，哪怕一个单词一个字眼就会让它启动。而且它又是一个如此聪明的小家伙，一旦听到那个单词，除非利剑刺入说出那个单词的嗓子眼，它绝不会收手。
什么单词？
卡尔惴惴不安地问。
我说什么了？发条，小妖怪，移动工作，精灵，恶魔。
话音刚落，铁魂骑士又动了，一个坚决的转身找到了卡尔，又朝他进发。学徒瞬间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在墙角缩成一团。
就是这个，
他大声叫唤，
快阻止他，行行好，博士。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又吹了一遍小曲儿，人偶又停住了。
那是什么曲子？
卡尔问，
为什么他一听到就停下来？
小曲名为《拉普兰之花》，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说。
还好他喜欢，谢天谢地，他驻足聆听的时候，百轮就向另一侧倾斜，于是他就不动了。真是奇迹，多么巧夺天工。
我害怕他。
哦，拉倒吧，害怕一个喜欢漂亮小曲儿的小西人儿？
太不可思议了，他压根不像机器，我不喜欢他。
哦，那就太遗憾了，没有他明天你怎么办？我倒是很想看个热闹。
别这样，别这样，
卡尔痛苦地说。
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啥意思。
你要不要他？
要，不要。卡尔吉的左右手互搏。我不知道，要。
那他就归你了。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说。
你给未来上紧了发条，孩子，未来开始滴滴答答跳动了。
没等卡尔改变主意，钟表大师披上斗篷，戴上风帽，拖着小雪橇消失在门外。卡尔跑向门口追他，可是鹅毛大雪纷飞，哪里还有他的踪影？卡尔梅尼乌斯博士就这么消失了。卡尔转身回了殿堂，有气无力地坐着。小人偶举着利剑，一动不动地站着，面无表情的金属脸对着年轻的学徒。
他肯定不是人类，
卡尔喃喃自语。
凡人做不出来，他是一个邪恶的幽灵，他是恶……
话没说完，他急得用双手捂住嘴巴，毛骨悚然地盯着铁魂骑士。还好，他一动不动。
差点说出口。
卡尔低语，
我可不能忘了，还有那首小曲儿，怎么哼的来着？只要牢牢记得，我就没事儿。
他想吹小曲儿，但是嘴巴干巴巴；他想哼出来，但是嗓门在发抖。他伸出双手，发现他们像风中枯叶，也在簌簌发抖。
要是我再喝上一杯，
他心想。他哗啦啦倒白兰地。大多数溅到吧台上，好不容易才倒进杯里一些，赶紧一口喝掉。
好多了，说起来，我还是可以把它搁在大钟里，只要把它拴在台架上，就不怕它伤人，也不怕它跑出来，甭管别人说什么。
他惴惴不安地打量四周，殿堂静得像坟墓。他又拉起窗帘向外张望。小镇广场上黑灯瞎火，似乎全世界所有人都上床睡觉了，只有钟表匠的学徒和这个手持利剑的银质小人偶还醒着。
没错，就这么干，
他说。于是他用帆布遮住铁魂骑士，急匆匆套上自己的大衣和帽子，迫不及待地打开教堂钟楼，为明天的盛世忙碌起来。说来也巧，其实还有一个人醒着，那就是葛丽特，老板的小女儿。弗里茨的故事让他一晚上睡不着，有一件事他一直念念不忘。不是死去的亲王胸口的发条，也不是大汗淋漓的金马，或者他们身后死去的马车夫，而是小王子弗洛里安。他这么想，
可怜的小家伙，回个家还要担惊受怕。
他试着想象他面对的恐惧，陪着死去的父亲孤零零地缩在雪橇上。想到这里，他就在毯子下发抖，巴不得可以跑去抚慰他。因为睡不着，他就想下楼在殿堂的火炉边坐一会儿，因为铺盖实在很冷。看得出来，格丽特心地善良，心术很正，他有一颗温暖温柔的心，所谓菩萨心肠。这些说法你们都听说过吧？有些人像格丽特，见到别人受苦就像自己受苦一般。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，全靠好心肠的人任劳任怨，而他们为此遭受的痛苦反而百般嘲弄和奚落。于是他裹着一条毯子，蹑手蹑脚下了楼梯。此时教堂的大钟恰在午夜鸣响，殿堂自然空无一人，残灯之下不甚明朗。他没瞅见墙角处帆布遮盖的小人偶，正坐在炉边伸手取暖。
多么古怪的故事，
他自言自语。
不应该这样讲故事。若是鬼魂骷髅，我倒不介意，但我觉得弗里茨这回太过分了。那个老头子进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被吓得一愣一愣的。
他仿佛弗里茨凭空召唤出来一般，好比浮士德博士唤出恶魔。
帆布悄无声息滑落在地，金属小人偶转头举起利剑向他进发。
哦，不要！
格里特，千万小心，住嘴，别说那个词儿。哎，来不及了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